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首先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。辽宁朝阳市双塔区法轮功学员林桂芝因坚持信仰真善忍，被中共警察残酷迫害致家破人亡。林桂芝在七年冤狱中被毒打，饭菜里放药，每日数次昏迷，被迫害的丧失意识，生活不能自理，于2020年2月20日含冤离世，终年58岁。
湖北省襄樊市51岁的善良女教师刘伟山于2002年10月被非法判刑4年，在武汉市女子监狱备受摧残，被迫害至精神失常。2006年1月被秘密押回襄樊市航宇系统364医院所谓的治疗，被治成瘫痪，最后一道黑令要把心脏还在跳动的她送进殡仪馆，幸而操作人员发现人还活着，拒绝火化。刘伟山于2019年10月28日含冤离世。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。2020年1至2月，51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。自去年12月以来，武汉肺炎传播迅猛，威胁中国人，威胁着人类，已经波及至少75个国家。众多海内外法轮功学员感到救人的迫切，纷纷打电话到武汉，告诉面临危机的民众真正救世的灵丹妙药，就是法轮功的9字真言。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可退出中共邪党组织。接到电话的民众感谢法轮功学员的真诚相救。然而就在这救人的时刻，中共自去年的12月份至今已经把213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送入监狱迫害，其中12月份16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，中共的政法委、610、国保、公检法司部门的人员还在执行迫害法轮功的指令，还在制造冤假错案。据明慧网信息统计，2020年1至2月份有51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判刑，其中1月份判刑36人，2月份判刑15人，有11人被判7年以上重刑。天津市宁河区法轮功学员李锦忠被诬判9年，武汉市法轮功学员王浩被利川法院诬判1年2个月，非法判刑案例分布于15个地区。2020年2月份，中共非法判刑15人，批捕3人，构陷到法院、检察院20人。非法判刑的地区依次为河北省5人、吉林省3人、山东省3人、天津市2人、辽宁省1人、上海市1人。迫害案例包括传播真善忍，河北保定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8年以上重刑，天津市李锦忠、董树香被分别诬判9年、7年，河北沧县法轮功学员张振伟、庞慧霞夫妻被非法判刑。
中国法轮功学员用真相贴传播弊疫良方。目前武汉肺炎疫情愈演愈烈，特别在中共邪党封城、封小区的形势下，小区内每户人家2天才准许一人出小区买菜、购物一次，还规定2小时内返回小区，回小区要测体温，并在出门证上消号。大街两旁很多商家关门，行人很少，瘟疫给大陆大法弟子救人造成了一些困难。虽然有难度，作为大法弟子不能忘记自己的誓约救人。石家庄市大法弟子除了面对面讲真相外，还利用出小区买菜的机会，在小区外墙、电线杆、路灯杆、公园墙壁以及小区单元门框等处粘贴9字真言，告诉民众避开瘟疫的良方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义面前命能保。
贤妻良母被非法批捕，丈夫瘫痪， 儿子无法继续学业。青岛法轮功学员许传梅是一位吃苦耐劳、勤劳善良的妻子、母亲。2019年11月19日，因传播大法真相，在集市上被绑架、非法关押。她丈夫因小脑萎缩瘫痪而生活不能自理，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子不得不休学在家照顾父亲。许传梅的儿子多次去开平路派出所要人，每次都被派出所用各种理由推脱，见不到负责人。有一次，一位姓林的警察引荐一位领导模样的人，警号为020008，谈话间以许儿子不提供联系方式和所谓依法办案为由，将之应付出去。在以后，派出所都是采取各种推诿或避而不见，问及所长以及办案警察姓名及联系方式都不给。许传梅被绑架后的第二个月被非法批捕。
河南省禹州市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刘平婷被举报。刘平婷，女，河南省禹州市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，出生日期1962年4月，家庭住址河南省禹州市书院后街6号。自1999年7月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以来，刘平婷一直任禹州市检察院副院长一职，主抓批捕和起诉，一直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，致使许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批捕、构陷起诉、网判入冤狱。刘平婷是禹州市少有的几个女强人之一，仇视法轮功，对法轮功学员的劝善置之不理。20年来，对禹州市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冤判，刘平婷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。
严正声明。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，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。本周19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，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，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，兼修大法到底。
世人觉醒。本周15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，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，相信法轮大法好，支持法轮大法，弥补过错。
大义中觉醒，三退保平安。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整理。2月10日，刘晨在大纪元网站发表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声明时这样说：本人现在就在武汉，这场瘟疫中大量的病人无法得到救治，无比凄惨，整个武汉沦为人间炼狱，邪恶的中共不配成为这片土地的执政者。中共隐瞒疫情真相，百姓苦不堪言，当人们为求得一张病床而苦苦哀嚎，当武汉人走在街头突然倒闭街头，当身边的亲人突然离世而不能安葬，当5000多医护人员因防护及物资不够而被传染，人们想要像以前那样在清晨的平静中醒来，家中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这已经成为梦想。中共的宣传喉舌仿佛在另一个世界，在国难当头上下推责招惹民愤之时，却仍能把中共包装得如此伪光正，使民众对他的幻想彻底泯灭，给14亿中国人一个交代，成为共同的心声。切身之痛亦让人醒悟。武汉方舱医院的一名刘姓女医生2月26日在大纪元网站发表退党声明时说，在救援武汉疫情的过程中，亲眼目睹方舱医院内的种种乱象，我们前线的医务人员缺乏防护物资，明知道物资被扣也不允许我们发声，我们也是血肉之躯呀，可是共产党没有给予我们女医生哪怕半点尊重。我曾经于半年前入党，今特此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。武汉疫情犹如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翻版，已无法隐瞒。山居人化名在三退声明中表示，这几年来因为一些原因接触了翻墙，才开始慢慢看到大陆的问题， 根源就在于中共。这次疫情死了那么多人，这个政权还在那里骗人，就真的很像切尔诺贝利的情况。我就是个人，我连做人的权利和利益都要变成少数人的肥料。我现在醒了，够了，到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在骗人，这个政权只有死了我才有活路。我以前看不懂你们的酒瓶，我现在全明白了。我就在这里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，彻底抛弃这个魔鬼。对中共70余年来的种种恶行，世人终于看清。化名崇山峻岭的人2月2日在三退声明中写道，通过贸易战、中国国内外新闻报道的对比，我愈发认识到靠谎言、欺骗来谋取自己利益的一撮人，把整个国家和民族带到今天这个悲哀的境地。今天通过武汉肺炎，我看到了魔鬼在荼毒生灵，酿造劫难。这和文化大革命所谓的三年灾害，饿死几千万民众有什么区别？通过隐瞒疫情、不作为、封城、红会拦截救援物资、春晚强行插入武汉诗歌，却是为了恶党表功绩。我深刻意识到，这是民众的麻木养出的邪恶，酿出的灾难。现在应该灭掉这个邪恶和这些年麻木所付出的惨痛代价。疫情之惨触动了很多人的心。声明人一方表示，不想与以甲治国、以黑治国、以警治国的共产党为伍，他们视老百姓为草芥，这样的党不该存在。
下面请听《人心与因果》，现世现报案例，中国大陆来稿。在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初期，因我公公和邻居发生了矛盾，邻居就把我构陷了，说我把法轮大法好五个字写在他家墙上。过了3年，这人60岁就得了不治之症，花了40多万元也没治好。我和他讲真相，他也不听。又过了1年多，他就去世了。我认识的一位同修说，他们村里有一个人在2014年的一天，把法轮功学员挂的真相救人条幅勾下来做了几个兜，还和同修说，婶子给你一个兜使。这个人第二年到城里去打工，结果半只胳膊因意外而锯掉了。现在安上了假肢。在2009年，同修和一个开着大三轮车卖水果的两口子讲真相，当时和他讲真相的时候，他也没反对，给他真相小册子也收下了。可是同修没走多远时，就上来一辆警车拦住，问包里装着什么。同修说，包里装什么关你什么事。过了1年，同修到百里地外办事，同修又跟在路边卖水果的人讲真相。那人自己说，在某地你和我说过，你忘了吗？我还把你举报了。那会儿听说举报一个法轮功给500块钱，结果钱也没给，收摊回家的路上开着三轮车还窜了沟里去了，一车水果全赔了，幸亏没伤着人，还亏了不少钱，以后再也不敢干这种缺德事了。
家属说，相信法轮功好，有佛保护。作者，一位大陆大法弟子的丈夫。1996年，我的妻子开始练法轮功。1999年7月，江魔头迫害法轮功，妻子到北京上访，被当地作为重点迫害，多次被绑架、洗脑、劳教。每次妻子被绑架，我首先想到的是赶快转移大法书和大法师父的法相。警察来抄家时，我挡住门不准他们进家，就大声喊，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，你们是执法犯法，迫害好人，我绝不会让你们进门的。我妻子练法轮功多年来，只要听到谁说法轮功不好，我就说法轮功非常的好，我妻子就是练法轮功的，20多年他没吃过一粒药，没进过一次医院， 而且对我父母特别孝顺，这是有目共睹的。我非常支持妻子修炼，我家就是他们的学法小组，我妻子与他同修，还经常出去发大法真相资料。晚上他们出去发真相资料，我不放心，就与他们一起去帮助发大法真相资料。多年来妻子劝我与他一起修炼，但是我放不下抽烟、喝酒、打麻将，所以至今没有走入大法修炼中。但是大法师父一直保护着我。一天晚上11点多钟，突然我心绞痛，好像心被人抓住往外拽，疼痛难忍，就叫妻子赶快送我去医院，说我疼得受不了了。妻子说，如果你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，就赶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你要不信师父，我马上打120送你去医院。我连声说，我信，我信，就大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妻子也大声与我一起念，求大法师父救我。一会儿就不疼了，我就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起床，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还有一次，我连声咳嗽得很厉害，一口气没上来，就昏死过去了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过后妻子说，当时在场的侄女与我一起叫你，都叫不醒你，突然想到师父，就大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才醒过来，大法师父又救了你的命。真是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自从1月23日武汉肺炎大爆发后，因为我身上带着九字真言的护身符，心里知道有大法师父保护，我心里没有恐惧与害怕，很平静。
不为外界所动，山东来稿。这个真实的故事在我心里隐藏好多年了，本想用一幅画将其表述出来，可是我一直没有构思出来，总觉得怎么画都不能完整地表达出来。今天就直白地将其表述出来吧。那是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流氓集团打压法轮功不断升级的2000年的一天，杰玉女士带着女儿小山高高兴兴去汽车站，坐上了公共汽车，要去看望李某市100公里外的父母。当车行进在文登与汝山两市的交界处，站在公路中间的两个警察拦住了汽车，要全车乘客都下来排着队，从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大幅半身照片上践踏过去，然后才能上车通过。一车人很不理解，也不情愿，但由于中共舆论工具滚动式对法轮功的造假抹黑宣传的影响，被中共谎言欺骗，不明真相的民众还是陆续的下车了，麻木地做了泯灭道德良知的傻事，只剩下杰玉和女儿还坐在车上，而且很平静。警察上车问，为什么不下去？我为什么要下去？那你就是法轮功。凭什么说我是法轮功？因为你不下去踩。我为什么要下去踩？你必须下去踩。我就是不下去踩。嗔势僵直，小山紧紧地依偎着杰玉，杰玉护着女儿，神态自若。警察无奈，就叫另一个警察把李大师的照片拿到车上，让杰玉在车上踩。杰玉目视着车窗外一动不动。这时乘客们也陆陆续续地回到车上，有的说踩一下就踩一下吧，有的说不踩算了，就赶快开车吧，别耽误大家的时间。全车人都坐下来了，杰玉还是安静地坐着，任凭警察的怒视催逼。全车人七嘴八舌地嚷起来，催着司机赶快开车赶路。这时一个乘客说，看来共产党真是黔驴技穷了，竟用这种下三滥手段愚弄群众。一个警察狠狠瞪了一眼，一个警察抿嘴偷偷笑了。在众怒难为的情势下，他们卷起照片下车了。司机转向全车人伸出大拇指，如果你们每个人都像他一样，警察他也没咒念啊。车子开动了， 车上的人都向劫狱女士投去敬佩的目光，不随波逐流，不为邪恶的无理而动。如今，劫狱女士在单位评上了高级职称，当上了科副主任，丈夫也提升科主任，女儿名牌大学毕业，并找到了称心的工作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这正是善待大法一念，天赐幸福平安啊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祸缘共性希望，作者张明清音。武汉肺炎这场瘟疫来得让人措手不及，有人走在路上就倒下了，有人无声无息地死在了家里，有人在医院的急诊室来不及确诊就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在生命的最后关头，一张床位，一根输氧管，一个呼吸机都显得那么宝贵，这时才明白，无论贫富贵贱，生命才是最重要的。一，祸源。现在的局面正像前苏俄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所说，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，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，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，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，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。900万武汉人乃至14亿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被打破，人们也有时间安静下来多看些东西，多想些事情了。最冲击人心的，最令人悲哀的，是中共在这场疫情中隐瞒真相，从始至终的隐瞒信息，推卸责任，转移目标，压制舆论。很多老百姓心知肚明，只是不敢发声。也有很多老百姓虽然也深知中共假恶报成性，却仍然习惯性的被中共误导着。当武汉疫情突然来临，面对系统的信息控制、维稳暴力、绝望痛心的亲身经历，让世人开始清醒。中共副总理孙春兰在视察武汉某小区的时候，党领导下的物业管理不让小区居民下楼，还假装让志愿者给居民送菜送肉，下不了楼的居民们从楼上打开窗户高声喊出，老百姓买的都是高价菜，全都是假的，假的，假的，全是假的。然而谁能说这喊声中不再有对中共的幻想呢？比如到如今还错把中共当包青天，把中共当成中国的朋友，总爱说坏事都是素质不好的个别人干的，党中央不知情，君不见共产党员的党性和党员行为从来都是受党中央指挥和掌控的。既然已经开始清醒了，就索性挣脱党强加的思想枷锁，让自己大彻大悟吧。一位网友评论，医生冒着丢工作的风险接受采访，记者冒着造谣罪的风险写文章，平台冒着整顿的风险发布稿件，读者冒着炸号的风险传播链接，身在大陆能看到一篇讲真话的文章都惊心动魄，一字千金。中共谎言成性，通过这次武汉肺炎疫情，很多人看清楚了，共产党不仅不是希望，反而是中国和全世界的祸源。二，共性。目前武汉肺炎疫情使武汉和大陆遭受重创，全球几十个国家也相继发生了疫情，疫情还在持续蔓延，确诊和死伤人数还在增加。这场惨痛教训中的个案，除了去武汉旅行，从中国归来，聚集，免疫力低，还有其他共性吗？找到了所有的主要共性，就能找到制止瘟疫蔓延的良方。有悉心人士在默默的观察、信息收集和分析研究中，发现了另一个共性，在这场瘟疫中不幸丧生的个人，或者是共产党员，或者是亲共的，目前疫情不幸很严重的国家，都是过去这些年明显亲共的。比如意大利就是在欧洲配合中共搞一带一路的主要国家。 所谓一带一路是中共于2013年推出并主导的以经济统治全球的计划，他们试图涵盖历史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行经的所有国家。2013年9月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宣传丝绸之路经济带，同年10月于印度尼西亚国会宣传海上丝绸之路，同年11月在中共18届三中全会把一带一路升级为国家战略。2015年3月，中共在亚洲和欧洲推广一带一路，并将其写进政府工作报告。一带一路对中共的重要性由此可略见一斑。一个人紧跟中共，比如中共党员，不但能害了自己的性命，还会连累自己的亲人。一个国家亲共，到头来只能危害该国的国计民生。问题是，这些人是真的看不清中共本质呢，还是道德底线放得太低，为利而选择了亲共？三，希望。科学抵挡不了病毒，更抵挡不了变化无常的冠状病毒。如果科学能战胜一切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不治之症？为什么还有生老病死？为什么还有中共？财富也抵挡不了病毒。苹果创始人乔布斯的遗孀在疫情中捐赠了250亿美元。财富对逝去的乔布斯而言只是一个数字，对中共则是攥紧权柄的资本。财富靠不住，科学靠不住，共产党更靠不住。希望在哪里？笔者注意到，武汉肺炎疫情中，明慧网上刊登了一些科学解释不了的化险为夷、转危为安的案例。比如，一位化名求生的人说，我是在武汉打工的，现在出现了发热、咳嗽、腹泻已经两天了，去医院找不到医生，只好在药店里买一些药物治疗。看到很多的病人在痛苦中也没有医生给治疗，我不甘心这样死去，就给一个同学打了电话。同学说，退出党团队能保平安，详细的也不敢在电话里说，这里已经无法上网，只能委托我的同学发表退团声明。退团之后，求生的症状很快消失了，转危为安。另一则事例讲的是被封城堵在武汉的大学生的经历。这名大学生在武汉上大学实习，因不知疫情扩散，没有及早离开，1月23日被封城令堵在了武汉，没法回家过年。得知这个情况，这名学生的亲戚告诉孩子父母，让孩子记住真善人好、法轮大法好两句话，在心里念。这名大学生孤身一人在武汉，待在租住的宿舍，没有同伴，只有手机，每天听着街区有人病倒被抬走，恐怖时时笼罩，不敢出门，只能隔几天出去买一些青菜、面条。出去时面戴多层口罩防护，回宿舍后立即对全身衣服消毒并洗澡，就这样凑合着过了一个多月。随后的2月29日晚，他打电话说自己在发烧，摄氏37度多。这时他的父母立即提示念那两句话。这位大学生以前就知道这个九字真言，马上意会照做了。3月1日早晨醒来，他给家里打电话说不发烧了，体温为正常，36度多，化险为夷。不管你认为这是巧合也好，上天的惠顾也好，设身处地，如果是你，你希望自己遇难成祥吗？别人的事听起来简单，可仔细想想，在中国大陆这样道德早就失去了底线的社会中，只有善心犹存、善念够强的人，才可能在危难时刻听取九字真言，并且真心念诵，从善如流啊。这样的事例远远不止两例，足以引起智者的注意。同时，这些事例也让笔者想到刘伯温碑记，这篇古代寓言开篇便说，天有眼，地有眼，人人都有一双眼。同宗同族，台湾民众反共，离中国那么近也没有感染， 香港民众反共，港人没有感染，感染的都是从大陆过去的。或许在今天这个末世之末，虽有万恶并存，但亲共却能招来万恶之罪。只有远离中共，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善良人，远离瘟疫大劫。中国已经存在5000年了，中共不是中国，不把性命和国运交到中共手里，就都有希望。
请听时事评论。为了一次地震，冥界准备了50年。在清朝道光、咸丰年间，牛树梅先生担任宁远府知府，为官清廉勤慎，政绩显赫，民众一致称颂。忽然有一天发生了大地震，全城房屋倒塌，死伤人数无法计算，府衙也损毁多处。先生的儿子不幸遇难，他自己的足跟也受伤了，行走很不方便。牛先生感到很愤懑，就写了一篇书文来质问地府城隍神。他的大意是指责城隍神享受万民香火，却不加以保护。全城这么大，难道都是恶人吗？就连自身为官，也是问心无愧。而儿子竟然死了，自己也受了伤，难道真的是天道不足平信，神明鉴察也有差错吗？到了夜里，先生梦见城隍神请他前去，按照宾主之礼坐下，对他说：先生以文字相指责，理直气壮，可惜不能明了鬼神之道，所以请君前来一谈，以解释猜疑诽谤。凡是浩劫之成，都是由于众人积孽所导致的，绝非偶然。此次地震灾难，冥冥之中已经进行了50年的调查记录，凡是不应遭受灾祸的，都已移到别处。如果是近期造下新的罪孽的，又将其移过来。即便是临时也会有出入变化，绝不会漫不加查，置人民生命于不顾。先生说，既然如此，难道全城中竟然没有一个善人，我和我儿子也要遭到罪谴吗？城隍神说，还有3家人家确实难以在短期内迁走，现在都安然无恙。一家是某街的杰父，3室双居，抚养一个小孙子；一家是某医生，生平不卖假药，有请他看病的，即使是深夜下雨，道路泥泞，也即刻前去，尽心疗治；一家是卖油瓷的老妇人和他的小孙子，全都没有遇难。先生回去查访，就能找到。不会欺骗于你。先生的儿子前生业重，是无法逃免的，就连先生本来也在劫数之内，因为居官廉慎，所以得以从宽，只是伤了足跟。总之，神天赏罚，慎之又慎，绝不偏私，既无无妄之灾，亦无幸免之理。先生勉励做个好官，将来会升到陈聂及按察使的官职。牛先生听了之后，向城隍神辞谢，并致以歉意。他醒来之后到处查访，果然找到了杰父和医生，他们都是全家安然无恙，只不过因房屋矮小，被两侧的房屋遮挡住，所以没有发现。只有卖油瓷的老妇人经过多次查找，才在房屋船子支撑形成的角落里发现。牛先生向他询问，他说平时在这里做生意，凡是遇到老弱残疾的，即使钱不够也卖给他们， 偶尔也会施舍，不要一文钱。在地震前一两天，买油瓷的人忽然增多起来，供不应求，于是带着他的小孙子夜里做油瓷以备出售。地震发生后，祖孙二人被盖在倒塌的房屋下三天，就用油瓷充饥，因为压力太大，自己无法出去，没想到现在得以重见天日。牛先生听了大为惊奇，从此以后深信鬼神因果的道理，更加勉励做好官，后来果然升到四川按察使。案，关于牛树梅，历史上确有其人。牛树梅，1791年至1875年，字雪桥，号醒斋，甘肃通渭人，道光21年进士，曾任四川彰明县（今江油市）知县、茂州直隶州知州、宁远知府、四川按察使等职。《清史稿》一书称其绝育名甚，民隐无不达，贤爱戴之，当地百姓称之为牛青天，还为他修建了一座德政坊。此牌坊目前尚存，位于今四川江油市青莲镇，距今已有150余年的历史。牛青梅于道光28年1848年担任宁远府知府，当时的宁远府属四川省管辖，府治西昌，今四川省西昌市，为凉山彝族自治州政府驻地。关于此次地震，正是发生于清道光30年8月初7日，公元1850年9月12日夜间的西昌地震，震级约7.5级。据《清史稿》载，巡署宁远知府地大震，全城陷没，死伤甚重。树梅压于土，获生。蜀人为天留牛青天以劝善，树梅自救德薄，不能避民，以修醒，所以震续灾离甚厚，民欲待之。当时的四川总督徐泽淳在向清廷呈递的奏稿中说，皆据属西昌县知县明谦奏称，8月初7日夜骇客，县城忽然地震，跛摇动荡，屋宇倒坍，河城毫乎鼎沸，因黑夜淋雨，无从往救，及至天明，变成木石倒塞，不便街巷、庙宇、城楼、文武衙署及监狱、仓库进行倒坍，居民被压身死者不计其数。牛树梅本人也写了一首《西昌地震祭奠诗》，描绘了大地震后的情形：坤为夜半走奔雷，山岳震荡海波颓，床榻如舞人如簸，万家动屋枯叶摧，驰名一望满城平，欲遍街崖谁能晓。位于庐山的西昌地震碑林对此次地震亦有详细记载。
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